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呢，已经到了圣诞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想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亲朋好友买礼物，甚至可能有的人收礼物都已经七七八八的收的差不多了。不知道今年您在挑选礼物上花了多少心思？您对于收到的礼物是不是感到满意呢？今天特约记者焦露就要来跟我聊聊这个话题。焦露，今年你收到礼物了吗？
今年有收到啊，不过还是挺幸运的，就是收到的礼物也是非常合适我的，也是和运动有关的。但是其实我之前有读到一篇报道，他有调查有发现，在整个收到圣诞礼物的人当中，有超过60%的人，他收到礼物他感到很失望。为什么呢？他觉得这是浪费，可能这个不符合他平时的兴趣爱好。那还有的呢，他有的礼物他觉得就是可能不实用，可能一个很简单的工具，但是他可能是用一些非常昂贵的材料制成的，那你放在那里变成就是纯粹是一种摆设，而不能拿它来做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用途。那他还统计还说，就是澳大利亚人每人可能会花将近700澳币去购买圣诞礼物，也有将近60%的人呢认为，就是圣诞节压力最大的事情就是给每个朋友找合适的礼物。
你还别说，我真的觉得挑选礼物的压力挺大的，因为你要琢磨对方到底喜欢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他可能目前来说最想要的，这个就得要想破头想半天，而且还要把它跟自己的这个 budget 的预算给匹配上，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可以和大家聊一下，就是一般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既给自己就是节约一点花费，同时呢，也是找到就是适合朋友的这个礼物。那还有呢，我们可能今天还会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今年出于环保的考虑，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乐意接受二手的圣诞礼物。
嗯，真的是很有意思。那你先给我们说说挑礼物吧，这有什么秘诀吗？
其实我觉得挑礼物，我是觉得一般就是跟朋友可能在交往的过程中，可能你一般会注意这个朋友可能是比较朴素一点的，还有他的这个平时言谈举止中，你可以了解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他的爱好。所以我是尽量还是觉得可能有些东西你本人喜欢的，但是并不一定是这位朋友会喜欢的。那么同时也是站在就是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礼物可能不一定很昂贵，可是可能对他来说恰恰是特别实用的。这个是一个方面。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可能留意一下这个朋友家最近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比方说他刚刚搬入了新居，那么你想可能如果是搬入新居的话，有什么东西有可能是最会需要的，有可能你给他买一个比较漂亮的花盆，或者你就给他买一盆非常好看的这个就是室内的植物。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而且就是放在家里面可能不太会和别人重复的一件礼物。
嗯，总之这个买送礼这个事情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如果是遇到一个手残党吧，就是养什么什么都死的那种，你送他一盆花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个负担。如果他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非常会侍弄花草的人，你就是送他一把狗尾巴草，他也能把它弄出光辉来。
嗯，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因人而异来赠送就是合适的礼物。
我知道我先生呢，他们的公司最近就搞了一个叫 Bad Santa 礼物交换 Kris Kringle 的这样一个活动。他们的规则呢是大家约好说买多少钱的礼物，然后准备好以后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礼物互相交换，同一个礼物啊最多可以交换3次，保证说大家尽可能的选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我先生说很有意思，他所看到的最不可思议但是最受欢迎的一件礼物居然是一盒纸巾和2盒这个抗过敏的药。因为我们知道在墨尔本啊是这个花粉症高发的一个地方，所以一盒纸巾加2盒这个抗过敏的药正是有花粉症的人可能最想要的东西，他们的一个福音。所以没想到这样一件非常简单的礼物，最终那个选到的那个同事非常非常开心，非常喜欢。
啊，对，因为这个是非常接地气的礼物，是吧？
当然也可能在墨尔本的特色，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可能会好过很多就是华而不实的东西。那我们有时也会讲到我记得之前我在我们公司就是进行这个 Chris Kringle 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刚刚毕业的这个毕业生，他们就说，哎，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经理们喜欢什么，我们就简简单单买一个这个gift card。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很冒犯别人的，但是他们的经理收到之后也是很体贴，他们就说啊，就是我们也知道，因为你们也不了解我们的这个脾气个性，也不知道我们是爱好什么，既然送给我们的 gift card 当然也不错，但是希望今后还是要买一些个性化的礼物比较合适。
但至少 gift card 就是用得上的，
对，至少不浪费。
没错，最怕的呢是收到不怎么样的礼物，或者收到这些礼物你实在是用不上，你觉得弃之可惜但是留之无味，这种时候就真的是很头疼了。
对，所以呢我们这里也可以讲到，其实在今年我是在网上，同时在我们自己的公司，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些就是朋友啊，有一些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大家都开始就是很明确的就表示公开比较会乐意接受这个二手的圣诞礼物。那吴一，你觉得你会接受这样的一种概念吗？
其实二手的礼物如果真的是我很需要的东西，我个人能接受。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二手礼物其实也不错，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二手并不是意味着它一定是有所损耗的东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这些 Salvation Army 的这些 shop 这些二手店，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二手的礼物它其实还是全新的，它甚至有些包装还没有拆，甚至连那个价格标签都在上面的，包括像有一些像茶具啊，一些什么酒具啊，我觉得其实送人是非常合适的。
还有一些电子产品我看到有的时候经常也会被人拿出来在一些这种像 Gumtree 啊这样的网站上面转卖，也都还挺抢手的。
对，其实就是 Gumtree 他网站上之前曾经有过一个调查显示，他想知道有多少人表示愿意接受二手礼物，他其实每年的这个愿意接受的人数是上升的，他可能就是他在他调查的之前一年，可能他自己比对一下，可能每年是10%的这么一个地方。
其实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二手礼物的话，那送二手礼物的人也不会觉得那么尴尬，家里面那些闲置的东西也能够做到物尽其用，还能够省下钱来保护环境，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一件挺好的事儿。
是，
嗯，那另一方面说回来呢，能够有礼物收，比起那些没钱送礼物也没有人送给他们礼物的人，已经也要幸运很多了。
对，其实根据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际的统计，有大约有300万的澳大利亚人其实是在贫困线左右挣扎的。那么圣诞节对别人来说是一个欢庆的节日，可能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就是从1987年开始，就是 Kmart 和这个 Salvation Army 就是救世军，他们就联合就是倡导了一项活动，叫 Kmart Wishing Tree Appeal， 也就是说 Kmart 这个许愿树募集活动。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就是多出来的这个圣诞礼物，或者想送出去的一些礼物，表示自己的一份心意吧，把它放到这个 Kmart 的这个里面，专门有一个许愿树下面。那么它这个活动一个宗旨，它的一个口号就是叫做 The Power of Giving， 就是说赠予的力量。那这是一项非常暖心的活动，所以开展到现在呢，是的确是非常受欢迎。那今年的这项活动呢，是从11月11号开始的。一直可以接受实际的礼物，接收到12月24号。但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愿意说是通过金钱的方式去捐赠的话呢，这项活动可以在 Kmart 的网上可以查到，一直可以延续到明年的1月31号。
嗯，其实呢，赠与啊，它是没有一个期限的，尤其是这种慈善性质的赠与，不光是 Kmart 这样一个公司，我知道很多的大超市啊，还有在很多的这个慈善机构的二手店，一般来说圣诞节前后吧，都会收到很多的礼物。那我就看到有人呢，专门带着孩子，然后把从卖场里面买的礼物放到卖场门前的募捐箱里面。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就是这些人保证在圣诞节的时候 那些手里空空的人也会得到一些祝福，也能感受到一些温暖，而且他们的孩子我相信以后也会把这样的正能量传递下去。
对，其实就是一份爱的这个传播吧。因为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一份很贵重的礼物对他来说也不见得给他带来很多欢乐，但是可能在有些人眼里一份非常非常简单的礼物可能就是他这个整个假期最大的一份快乐所在了。
那现在临近圣诞，嘉璐，我知道你对那些在最后一分钟还在奔忙着挑礼物、选礼物的朋友有一些建议，是不是？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就是这个 ESIC 网站上，它其中有一个发言人表示呢，他是建议大家在圣诞节前进行这个居家清理，可以节约一点你的这个过节礼物的预算。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在整理物品的中间会发现很多不需要的东西，但是完全是全新的，包括像衣服啊、书啊、一些珠宝啊，甚至一些小型的家具、运动器材什么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这种形式，那通过这个garage sale 啊，或者网络啊，或者有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礼物赠送给你的朋友。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这么一个小小的建议。
不过我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送二手礼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记录，不要把甲送给你的这个二手礼物又送还给甲，最好是甲送给乙，乙送给丙，这样至少一圈下来不会让一开始送礼物的那个人感觉到不好意思，你真的很不喜欢他送的东西。其实呢，心意我们已经留住了。非常感谢嘉璐在2019年的圣诞节之前最后一个周末给我们做的这一次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